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没有排除上任后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的可能，学者认为2017年美台关系还有日台关系可能是两岸关系的变数，川普再次质疑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情报。节目中我们要介绍率先披露聂树斌案一案两凶惊人秘闻的原河南商报负责人马云龙，他谈聂树斌案曝光的始末，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伊拉克警方和医务人员说，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在巴格达一个繁忙的市场区域引爆一辆装满炸药的小卡车，炸死至少18人，炸伤25人。很多死者是打零工人，当时他们在那里等待雇工。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次的爆炸承担责任，但是伊斯兰国组织过去发动过手法类似的袭击。自杀炸弹杀手袭击的巴格达东部萨德尔城附近的一个水果蔬菜市场，那边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居住区，过去一再遭到袭击。土耳其星期一搜捕伊斯坦布尔一个夜总会新年庆祝活动，开枪打死39人的枪手。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天晚上说，有关当局还不清楚嫌犯的身份，而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现在宣称对袭击负责。枪手先在外面打死一位警察和一位平民，然后进入夜总会。当时夜总会里面有大约600人，有些人不得不跳进博斯普鲁斯海峡逃生。当局说，枪手混入人群中逃离了夜总会。这一次枪击事件还造成大约70个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次恶毒的袭击，土耳其将团结一致，绝对不会向恐怖分子的肮脏手段妥协。世界各地领导人纷纷谴责这一次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样的袭击只会坚定我们与土耳其政府一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39名死者当中有大约25人是外国人，他们来自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加拿大。巴林正在搜捕10名从监狱逃走的恐怖袭击罪犯，他们是在一群枪手冲进监狱打死一名警察后越狱的。巴林内政部发推文说，一个恐怖组织的5名成员携带自动步枪和手枪，星期天袭击了首都麦纳麦以南的这所监狱。巴林当局说，由于恐怖行为，10个逃犯当中有7个正在服无期徒刑，另外3人是漫长的有期徒刑。目前没有人承认对袭击负责，另外有一名警察在袭击中受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天表示，蔡英文下周即将出访中美洲友邦，并且过境美国，相关的安排都跟美方有密切协调。他说，蔡英文总统已经宣示，过境不是参观访问，过境就是过境，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对于蔡英文是否与川普会面一事，高硕泰并没有直接答复。他说，过境的既定安排是依据过去的惯例以及美台双方默契，以安全、便利、舒适、尊严为原则，必要的接待规格跟待遇都跟美国相关单位有很好的联系。对于2017年开年的第一天，高硕泰表示， 去年2016年百味杂陈，充满各种话题与惊奇，2017年则是充满挑战跟不确定性。他希望未来一年能够跟驻美代表处团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掌握机遇，和美国政府在延续性、一致性、可预测性的基础上深化台美关系。那么川普他则表示没有排除上任后同蔡英文会面的可能。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他的马阿拉戈庄园庆祝新年除夕夜时，在被问到是否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时，他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谁也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在1月20号之前我不会与任何人会面，因为在规定上这样做有点不合适，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
去年11月，川普赢得总统选举胜利之后，因为和台湾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受到猛烈抨击。自从1979年华盛顿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任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同台湾领导人进行过这类接触。中国官方媒体说，川普缺乏经验才导致他接了这通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摧毁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1号在新年贺词中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答应任何人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做文章。习近平在贺词中没有直接提到台湾，不过中共中央台办、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今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指出，在新的一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职跟退职的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尤其是退休人员，否则一旦遭到拘押将不被营救。在野党立委则认为，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都应该出面协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被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也陷入不得不说的困境。国安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被拘留将不会得到营救或帮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飞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不论是经商或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我们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这是在520之前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跟报告，所以到现在才做一个提醒，其实这是好的。
陈亭飞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让前国安人员深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他如果说不是刻意要去泄露国家机密的时候，那遭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拘捕，他请求国家的协助，然后国家却置之不理，那这个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宪法上面的问题？第二个，会不会因此造成这些人干脆直接投共算？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的远一点，不要造成退休或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中国对台湾情报单位人员是终身追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他对你有意见就会随时约谈。郭崇信还强调，现在氛围不宜前往大陆， 国安局是尽善意提醒、道德劝说的责任。当然，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一定会营救。台湾前国安局人事处长潘希贤，2004年在中国经商期间曾经被拘留，他返台后声明没有泄露任何情报，并愿意接受调查。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认为，前国安人员就算过了管制期，前往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确实有必要进行道德劝说。与此同时，不止国安人员，退役的军方官兵也应该保持敌我意识。台湾37位退役将领日前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并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引发台湾社会的批评。民进党立委质疑这些退将的国家忠诚度。台湾军方表示将考虑延长退役将领前往中国的管制期。还有立委建议，如果这些退将不听劝告，应该取消其退休俸，并收回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高官表示，2017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跟风险。这位高官重申，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有分析认为，美台关系还有日台关系可能会给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未来台海关系仍是持续紧张，甚至呢会往下坡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日前在2017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中撰文说，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2016年受到破坏，2008年以来，在此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建筑，包括制度化交往、政治互信，都坍塌了。张志军在展望2017年的两岸关系时说，来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他强调，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他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中国的原则，也是最大善意，更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2016年5月20号，蔡英文总统就职后，两岸关系发展出现了重大倒退。相较于马英九政府8年前坚持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识创造的两岸关系稳定和平发展，蔡英文政府对九二共识的不承认招致了大陆方面的打压。中国中断了马英九政府时期开启的两岸官方交流以及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沟通管道。12月22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同台湾断交，并在一个星期后同中国恢复邦交。被认为是给台湾经济带来巨大利好的陆客来台人数大幅下降。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仅2016年12月1号到27号，来台陆客人数就下降了44%。中国还有针对性的对绿营执政的县市进行打压，只邀请泛蓝阵营的县市首长到大陆推介果农渔产品和旅游。尽管中国以蔡英文不承认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为由对台湾进行打压，台湾总统蔡英文警告中国不要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蔡英文在2016年31号的中外记者会上说，中国的作为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情感，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蔡英文重申，台湾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蔡英文说，2017年两岸关系是否可以峰回路转，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耐心和坚定信念，也将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也愿意承担起责任，以新思维和做法回应两岸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另一方面，蔡英文也呼吁两岸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基础上坐下来好好谈。他说，两岸并不是没有谈的空间，也不是没有创意的空间， 只要保持一个弹性的态度，双方就可以找到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方法。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教授认为，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但中国把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在这种情势下双方没有谈的空间。他说，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后，日本突然决定把驻台湾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他指出，日本突然伸出的援手对台湾来说等于是强化了对抗大陆的心理本钱。
从这样的一个外在形势来看，我不认为这个民进党会在这个方面会做出这个让大家觉得比较合理的这种调整啊。那么因为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明年的两岸关系应该说依然是这个会往下走。
杨开煌教授认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不安和忧虑，担心两岸关系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见到黄河才死心，撞到南墙才回头。他还指出，川普1月20号上台后，也让全世界包括两岸关系在内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未来两岸关系的变局很不乐观。此外，杨开煌教授说，美台军事关系的提升给蔡英文政府一个相当错误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政府更不会把两岸关系当成一回事儿，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2017年两岸关系不确定的因素，首先是美台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他说，自从去年12月2号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以及川普表示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可以讨论的，对大陆的冲击和压力很大，因此大陆对台湾的动作也在加大，包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辽宁号航母群通过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演练。
最大的一个冲击应该还是在于美台关系的一个发展。那么川普上台之后，他会不会继续来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以及就是说台美之间是仅限于就是原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关系，还是说双方在军事跟政治关系都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啊？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当然大陆当然会持续的采取这个反制跟报复的措施啊，那这个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就会升高啊。
此外，王高成指出，中国大陆内部政治局势的演变是另外一个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他说，大陆内部鹰派的声音不绝于耳，包括民间部分媒体以及部分军方人士透露的信息，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强，会不会使得大陆领导人被迫对台湾做出更多的惩罚性的措施，从而导致两岸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展望2017年的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双方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僵局不变。他说，双方的基本立场都不太容易调整，因为大陆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而在台湾方面，蔡英文认为他已经释放出很多的善意，并且批评大陆走回打压威胁台湾的老路，因此似乎蔡英文不一定能提出一个更新更趋近于大陆立场的新说法。
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的话可能会有这个稍微摩擦紧张，有时候会稍微升高啊，但是大致上应该还是维持着目前这样的一个僵持的局面。
王高成教授说，川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值得关注，不过他认为川普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可能性非常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成本太大，顶多美台之间会有个调整，但会有一个上限。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否则两岸关系就会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子上。不过张志军也指出，他相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眼前的困难，排除一切障碍，使两岸关系拨云见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在脸书上说，两岸关系取决于双方的自治和善意， 过去八年两岸关系既平顺又友好，为什么从民进党执政以后才开始变化？他建议蔡英文总统除了呼吁中国要释出尊重与善意以外，也该反求诸己，重新回到九二共识上来，要求民进党不要再操弄仇中抹红以及威胁国人的老路，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两岸关系更加险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回答媒体是否在蔡英文出访中南美洲过境美国时同他会面，川普说他在一月二十号之前不会会见任何人，但是川普也说再看吧。针对媒体对可能的川蔡会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王高成教授说川蔡会面是不可能的，他说此前川蔡通话已经造成很大的风波，台湾为此付出了断了一个邦交国的代价，如果安排川蔡会面，蔡英文是不是能够到中美洲去落地可能都会发生问题。川普还没有上台，中美关系又陷入低潮，因此川蔡会面是不可能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通了电话，可以说打破美国近40年来的外交惯例，也为美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变数。川普随后呢又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更引起了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震撼的争议。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就川普改变游戏规则、美台走向新变局所做的详细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Beijing has engaged in...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嘛，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些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行为介入了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星期六在他的佛罗里达庄园参加新年跨年晚会时对记者表示，他希望美国的情报来源确切无疑。他提到2003年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错误情报。川普说，看看当初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报简直是荒唐，他们错了，所以我希望情报是确切的。我认为如果情报不确切，那就不公平。我对黑客行为了解很多，黑客行为很难证明，所以也很可能是别人干的，而且我还知道别人不了解的情况，所以呢，他们并不能确认这个情报。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导致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对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实施制裁，驱逐他所说的35个名为外交官的间谍。川普很少使用电子邮件或电脑，尽管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吸引眼球的言辞和评论。他说，没有任何电脑能够确保机密信息万无一失。川普对记者说，他们星期二或星期三就会知道他对目前情况的了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7年开始了，现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呢，他们有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废除奥巴马医保。奥巴马医保，这是奥巴马政府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的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可是呢，未能控制保费的增长。下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7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一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他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川普内阁的国土安全顾问现在升格，尤其是担忧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入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 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内阁成员、将军跟亿万富翁级的商业大佬人数创下了纪录。提名商业领袖进入内阁，表示川普他认为商业跟工业巨头比职业官员和政客更有利于美国。可是呢，逐渐成型的川普内阁在美国的国会还有其他地方都引起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迈克尔·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将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们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
It does concern me just the number.
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Wh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s of the American civil service？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的。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奥巴马总统即将要结束第44届美国总统的任期了。当年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只有47岁，奥巴马就任的时候承诺希望和变革。八年后，现在即将离开白宫，而他享有现代史上美国总统享有的最高支持率之一，在59%上下。可是呢，奥巴马离开前，他众议的继任人选希拉里·克林顿意外地败给了共和党人川普。川普承诺取消奥巴马的很多核心政策。在奥巴马总统即将离任之际呢，他也感叹理想目标跟严酷的现实是有差距的。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回顾了奥巴马作为总统跟普通人的一些重要时刻。
作为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夫人以及两个女儿牵着手的形象，可能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对谁能够入住白宫的认识。
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可能实现一切的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开国元勋们的梦想就在我们的时代实现，还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天晚上就是给你的答案。
美国民众高度评价奥巴马的育儿之道，包括那些并不赞同他某些政策的人。
或许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将家庭生活同领导国家的工作相结合。
最初，奥巴马高度关注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绳之以法。本拉登逃过了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之手。2011年5月2日星期天的深夜，奥巴马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报告，美国采取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他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个对谋杀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少负责的恐怖分子。
但是这次重大胜利后不久，血腥的叙利亚内战爆发了。2012年8月21日，奥巴马对后来经常让他这位美国总统头疼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允许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我们不仅对阿萨德政权，而且对叙利亚其他各方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红线是，我们看到大批化学武器在运送中或者被使用。
一年之后，观察人士说，阿萨德的军队使用沙林毒气杀害了1000多人。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的是，美国没有以武力做出回应。叙利亚研究人士哈伊德说，
叙利亚发生的情况只是地区大战中的又一场战斗。
就在那个时候，许多叙利亚人的希望破灭了。在美国国内，在发生一系列种族冲突事件之后，奥巴马总统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2015年6月，九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教堂查经班被杀，促使这位总统反思那些宽恕凶手的受害者家属所表现出来的恩典。
How sweet the sound.
在国际舞台上，奥巴马摆脱了过去的政策，与缅甸和古巴开启了历史性关系。在哈瓦那，奥巴马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
因为在很多方面，美国和古巴即使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却像是多年陌路的两兄弟。
奥巴马总统看来非常喜欢与青年人互动的机会，例如在越南遇到的这批年轻人。奥巴马说，虽然他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但是他启动的鼓励青年领袖的全球网络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巨大。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公开的资料显示，苏联不但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而且呢，中国一直是这位北方邻居情报活动的重点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作为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对外情报局主要负责外国情报的收集。为了迎接2017年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组建百年纪念，对外情报局不久前特别把一些解密的档案放在自己的官网上供人们查阅。这些档案涉及1935年到1945年二战爆发前和战争期间苏联在国外情报网发回的一些机密情报，以及为苏联领导人撰写的情报简报等。一份1938年1月25日从上海发回并传阅给斯大林和摩洛托夫的情报简报透露，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同日本决战到底，不会同日本妥协。当时的苏联情报人员穆拉奇科夫斯基曾同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会晤，法肯豪森告诉他，蒋介石已经承认手下的一些将领非常无能，丢掉了上海和南京。这份情报简报还透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损失惨重，有的师团伤亡人数高达40%、60%。苏联当时把日本视为主要威胁，非常关注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以及日军在中国的活动。那时的苏联间谍在日本活动受到严格监控，30年代的中国就被苏联当作收集日本情报的大本营。对外情报局的官网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弄清日本是否将进攻苏联成为当时苏联在中国情报活动的重点。抗战时期，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活动十分活跃，苏联在重庆、哈尔滨、上海、新疆等地总共建立了12个情报站。不仅如此，斯大林在1939年还派遣职业间谍出身的帕纽什金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外交活动之外，帕纽什金兼任苏联在中国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帕纽什金当时在中国军队和国民党高层以及蒋介石的情报机构中大力发展很多重要线人提供情报，他同时还与中国的不少名流权贵，包括宋庆龄、郭沫若、冯玉祥、孙文等人来往密切。为了表彰帕纽什金在中国出色的情报活动，他后来被授予苏联最高级别的列宁勋章。帕纽什金二战结束后曾一度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同样兼任苏联在美国的情报站站长。中共建政之后，他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但第二度出任驻中国大使同共产党合作时，帕纽什金仅从事外交工作。苏联在50年代后一度放弃了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情报收集。近代史上，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汉学家格里布拉斯曾经透露，沙皇俄国当年曾有肢解中国的计划，特别加强了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西藏的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也没有放松，除了利用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红色意识形态外，共产国际也有肩负情报收集的任务。苏联30年代曾经向中国提供大批的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但苏联军事顾问同时收集中国情报，并评估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一名曾经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苏联红军将领的后人透露，苏联军事顾问当时所搜集的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要全部上交给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那些资料和报告至今仍未解密。二战结束之后，中国陷入国共内战，苏联对中国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行动计划以及美英等国在中国的活动。苏联当时知道，西方没有想到苏联会大力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人。对外情报局的官网说，苏联情报人员1946年曾成功获得了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计划。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情报机构曾在新疆大力活动，支持当地的反蒋介石运动。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的历史教育一直强调，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才能使共产党在中国的内战中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伊赫洛夫说， 国民党丧失东北之后，毛泽东手中获得了中国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地区，控制东北不但能依靠上苏联这个大后方，共产党同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供应，所以苏联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活动为共产党能全面夺取政权打下了基础。但中苏很快反目成仇，并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大打出手。中国那时甚至要求苏联归还被霸占的领土，苏联情报机构因此重新把中国当成重点，情报收集的焦点变成弄清陷入文革和危机中的毛泽东政权是否会为转移国内的困境而对苏联动武，以及中国同美国的接触。但苏联情报机构苦于在中国活动困难，有关中国的情报许多都在第三地收集，而且大有斩获。俄罗斯媒体引述前退役情报人员的回忆曾经透露，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同台湾有过接触，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甚至获得了中国当时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计划。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特别称赞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意识形态教条可怕性，从而开始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让千百万中国人脱贫致富。没有人知道俄罗斯情报部门今天如何对待中国，但经常有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和科学家因此被捕判刑的事件在俄罗斯发生。不过两国领导人经常强调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全球老龄人口持续增长，而受到失智症困扰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问题是会多多少呢？研究人员现在更多的在了解失智症的成因，他们认为可以帮助降低这种病症的扩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研究人员发现，有利于心脏健康的行为同样有利于头脑健康。体育运动、健康饮食，这些行为维持心脏跳动，并保证血液流向大脑。良好的血液循环保证大脑功能，并能减轻失智症的风险。
失智症的特点是记忆以及其他方面，比如说话、安排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认知功能障碍。
兰加医生领导了一项研究，跟踪20000多名老年人，以评估他们患失智症的风险。
我们发现失智症在2000年到2012年间显著减少，从大约11.5%降低到大约9%。
兰加说，病例减少的原因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治疗手段更好，这些治疗保证了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并降低中风病例。他还说，教育程度也是一个因素。有几项研究都显示，教育程度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成反比。而在美国，人们的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显著上升。
这表示与10年或者20年前相比，75岁老人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了。
兰加医生还表示，即使没有药物突破或者能够降低失智症的医学方法，这些因素似乎仍然能够降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他说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继续降低失智症的发病率。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时事经纬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萧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警方和医院的医务人员说，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在巴格达一个繁忙的市场区域引爆了一辆装满炸药的小卡车，炸死至少30人，炸伤大约25人，很多死者是打零工的人，当时他们正在那里等待雇主。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次爆炸承担责任。伊斯兰国组织过去发动过手法类似的袭击。自杀炸弹杀手袭击的是一个水果蔬菜市场，那里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居住区，过去曾经多次受到袭击。土耳其继续搜捕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新年庆祝活动开枪打死39人的枪手。土耳其总理星期天说，有关当局还不清楚嫌疑人的身份，不过他说有一些细节正在浮现，有关机构正在设法寻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不过有消息说伊斯兰国组织声称是他策划的行动。巴林正在搜捕10名从监狱逃走的恐怖袭击罪犯，他们在一群枪手冲击监狱打死一名警察以后越狱。巴林内政部发推文说，一个恐怖组织的5名成员携带自动步枪和手枪袭击了首都麦纳曼以南的这所监狱，目前没有人承认对袭击负责，有一名警察在袭击中受伤。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即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行为介入了美国总统大选。川普在佛罗里达对记者表示，他希望能够确保美国的情报来源确切无疑。他还提到2003年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错误情报。川普说，当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简直是荒唐，他们弄错了，所以我希望情报能够确切，如果情报不确切那就不公平。他还说他比较了解黑客行为，黑客行为很难证明，所以也可能是别人做的。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导致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对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实施制裁，并且驱逐了他所说的35个名为外交官的间谍。川普本人很少使用电子邮件或电脑，尽管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吸引眼球的言辞和评论。他说，没有任何电脑能够确保机密信息万无一失。台湾驻美国代表高硕泰表示，蔡英文总统下个星期即将出访中美洲友邦，过境美国，相关的安排都和美国方面有密切的协调。他说，蔡英文总统已经说过境不是访问，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但是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没有明确表示蔡英文总统是否会和川普会面，他只是说过境的安排是按照过去的惯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